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第一次接触法轮大法是在1997年，当时看到宝书转法轮就拿起来看，看着看着就觉得这书怎么这么好看，然后看到大半夜，居然看了大半本书，从此就得了法，开始修炼了。我从小身体弱，人家不感冒，我先感冒了，学法之后再也没有感冒。之前的偏头痛、胆囊炎、十二指肠溃疡、先天性腰椎不直、妇科不规则出血、乳腺增生，都在学法修心中不知不觉去掉了。那时我由衷的感激师父救命之恩，也深切的感受到大法的超常。这些年在向世人讲真相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不少有缘人告诉我，他们因为明真相得福报，体会到大法的超常。下面我就给大家讲几个真人真事。先来说说我所在地的大姐莹姐的故事。莹姐心地善良，我跟她讲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之后，他发自内心相信大法好。一天早晨，莹姐骑摩托车上班，在十字路口处被一辆轿车撞倒。她当时爬起来，看看摩托车和自身都没有问题，就跟开轿车的小伙子说，她没事。骑着摩托车就准备去上班。小伙子怕她有什么问题，就追到莹姐上班的地方，给厂子保安300元钱，并说明了给钱的原因。莹姐到了工厂，跟她的同事说起此事，有人就调侃莹姐说，她好几次都躲过了灾难，说莹姐肯定有什么神保佑。莹姐脱口而出，法轮大法保佑我。她的同事知道中共在迫害法轮功，就说她，快别说这个，小心被抓去。莹姐义正言辞地说，怕啥，本来就是嘛，谁敢抓我。接下来说说刘大叔的故事。刘大叔快80岁了，有一天跟我闲聊时说了一件事。他说他曾经患过脑血栓，当时在医院一天花了几百块打吊瓶，他感觉医院就是为了挣钱，一点效果也没有，他就要求出院回家。回家之后，他说实在没办法，因为当时他嘴还是歪的，他就寻思把土豆切很薄的片试试，然后就满身满脸的贴，说贴过的土豆片都变成了黑色的， 他以为土豆片是拔出了身体的毒素，身体慢慢变好了。我一听，不对啊，土豆切片暴露空气中本身就会变黑，不可能是贴土豆片贴好的。我跟刘大叔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法轮大法好吗？你也相信的，我觉得是大法师父救了你。老人家一听，马上拍了一下脑门说，哎呀，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说呢，医院都治不好的病，这土豆咋能这么快治好我？你这一说，我真是明白了。之后刘大叔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一路走一路笑，嘴里还念叨着一语点醒梦中人。再后来刘大叔表示想看书学法，我就让同修帮着请了转法轮。他得法之后跟我说，他有时候走路轻飘飘的，像要飞一样。刘大叔真是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最后给大家讲讲张大哥的故事。我跟张大哥讲法轮大法真相，他明白之后退出了中共恶党组织。有一年张大哥来亲自跟我讲他去医院拍片子的过程。张大哥说他那年得了肾结石，医生给他拍了两次片子都没拍出来，医生把他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最后医生说，你把脖子上的坠子拿下来吧。他那个坠子是我给他的真相护身符，是塑料外壳，不是金属的。他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就把坠子拿下来，结果再拍片子就拍出来了。他惊奇地问我，你说这坠子有这么大的能量吗？我说，大哥，护身符护不了你就不叫护身符了，并不是这个塑料坠子起作用，而是那里面那句法轮大法好起的作用。你可别小看这几个字啊，那是宇宙最高的法啊，因为你相信宇宙的正能量都会来保护你。张大哥连连点头表示明白，看得出来张大哥也是震撼了。还有很多关于世人明真相得福报的故事，今天就不一一讲述了。希望还在迷中的世人通过我身边的人明真相得福报的实力，真心体会到大法是真实并且超常的，别再听信中共恶党的谎言，在越来越多的灾难面前，虔诚地相信法轮大法好，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中的老赵现在是一位七旬老人了。1997年的时候，公司老总把当时任经理的老赵调到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分公司。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老赵带领这家分公司扭亏为盈。老赵的经营秘诀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当年我让分公司起死回生。我今年74岁，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1996年，我49岁，当时在一家台湾独资食品有限公司打工，总部设在济南，各地有很多分公司，我在外地分公司任经理，员工将近100人，我就居住在当地师级军区大院里。因为公司的员工都是年轻人，基本都是从山东各地招来的，都是16、17岁、20几岁的孩子，文化低。我知道孩子们离家远，生活不容易，就尽量的从生活上照顾他们，让他们吃好喝好。我把货物原材料包装物集中起来，卖给收废品的，用这些钱去买毛巾，然后分给员工。虽然公司提供工作服，但夏天很热，我就用卖废品的钱给员工买白色的短袖大背心，给女孩子们买白色带花的短袖衣，让他们穿得凉快些，舒服些。公司老板来到我室检查工作，看到员工都穿着白色的短袖背心，就问厂长是怎么回事。厂长说，是经理用卖废品的钱亲自去买的，每月还发一条毛巾。老板有些感动地对我说，谢谢你经理这么关心员工。我说，应该的，咱关心他们，他们会把工作干得更好。老板说，其他分公司没人去管这些事情，有的分公司还会克扣员工的生活费，伙食搞得很差。我说，老板您放心吧，我会用心去搞好工作的。老板肯定地说，我相信你。当时我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长的时间，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是无法做到那样真心实意的为别人好的。说到我的修炼机缘，这还得从1996年新年放假去姐姐家串门说起。当时我在姐姐家看到她桌子上有本书，书皮上写着转法轮，拿起来一翻，看到作者的照片时，我内心突然有一种温暖和亲切的感觉，感觉作者很年轻，似曾相识，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我脱口而出，我认识这本书的作者。姐姐说，这本书可好了，书的作者是李洪志师父。师父来我们济南传过法，你是不是在传法班上见过师父？可是我也没有参加过李洪志师父的传法班呀，我就使劲地想，到底在哪里见过呢？可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就是觉得熟悉。我嘴里喃喃地说，我就是认识这位师父。姐姐说，法轮大法还有5套功法，既要学法又要练功，这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说，动作怎么练？姐姐当时就给我演示了第1套功法，我当时只记住掌指乾坤抻。姐姐说，我把这本大法书送给你吧，带在身边，抽时间看看。我双手接过转法轮，把书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背包里。每次下班后，我就在军区大院的宿舍里读转法轮，明白了书中讲的许多修炼的道理。我经常和员工们讲书里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出门在外彼此要互相帮助，互相忍让。那时我就用真善忍的法理作为我的经营理念，要求自己不搞特殊，以身作则，因此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和员工的好评。由于工作的需要，1997年9月份，老板把我调到另一个分公司工作。那个公司账目不清， 管理混乱，销售打不开，近20个员工没活干，整天打扑克下象棋。由于人员少，只给配了一个会计。老板跟我交代说，困难很多，我相信你能做好，你试一下，不给压力，能干就干，实在不行把这家分公司给关掉，到那时候你再来回总部。我说我试一下，我会用心去做的。老板高兴地说，好，就等你这句话。分公司的店面在一个繁华的街上，每月光房租就是10000元，一楼是前店后厂，二楼是由其他客户租赁，三楼是仓库、宿舍、食堂和卫生间。因为总公司有规定，所有的员工半年以后要大调整，为了让员工在产品、工艺、质量上保证规范化，各公司生产厂长也是周期性的，都要与各分公司互换，所以大家互相都认得。员工们看到我很高兴，都对我说，经理，我们都盼你来呀，你可算来了。我问，你们每天都干啥？员工讲，打扑克下象棋啊，货不敢多做，卖不出去，我们也愁。我说，今天晚上把该做的货做完，彻底打扫车间卫生，明天吃完中午饭后打扫宿舍，搞好环境卫生，晚上上班前检查。第二天我就去跑市场，邀请各大商场食品柜的经理来我们公司考察，希望合作。回到公司后，我去楼上的厕所，厕所是男女通用的，一进厕所的门，地面乌黑，手指乱扔，女孩子来例假用过的卫生巾也处处可见。我找了几个塑料袋子，把厕所纸装上，泡上一盆浓洗洁精，泼在地上用刷子刷。有个员工来上厕所，看到我在打扫厕所卫生，很不好意思，就有点带着哭腔说，经理，这活不应该你来干啊，我们干。他硬是把我架了出去，又叫了几个人把厕所内外四周的墙壁都清洗干净。我用善来起悟他们，说生活环境要靠大家共同维护，干净的环境也会使人愉快，少生病。我让厂长安排轮流值日打扫厕所，也把我算在内。从那以后，他们都能做好卫生，不用我去操心了。第三天下午，大家在一起吃晚饭，我看见员工们都把馒头皮给扒下来，扔在桌上。我拿起馒头就吃，几天下来都是如此。到了第六天，仓库管理员发话了，说是不是咱们的命都比经理值钱，经理都带皮儿吃。我接着管理员的话说，大家都是从农村来的，我们的祖辈父辈都是种地的，你们在家吃馒头也扒皮吗？一年土，二年羊，三年不认爹和娘，真是让老祖宗看见哭啊。从那以后，桌上再也看不到扒掉的馒头皮了。就这样，走马上任后，技术监督、卫生防疫、工商管理、市场经营等等，全都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我就是按照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慢慢的局面打开了，由原来总部配送生产原材料，给工人发工资，支付工厂厂房租赁费，到自己发工资，自己采购原材料，再到支付工厂房屋的租赁费，到给公司上缴利润，再到扩大生产，租赁大的厂房生产。这期间我一直都是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我看第一遍转法轮书的时候，我就记住了师父教导的不失不得的道理，经常提醒自己修炼人心一定要正。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公司附近的集体练功点，接触了更多练法轮功的同修们，我们在一块儿学法读书，对我帮助很大。我明白，修炼不只是做好人，要做比好人还要好的人，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成为无私无我的人。不久，公司要更换更大的生产线，我又要去找地方，去看，去谈。在朋友的帮忙下，选了几处比较合适的。1998年的夏天，老板和总部的人员商量后，决定选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排临街的新建出租房。这个地方的交通方便，周围环境又不乱，我们一下租下来8间，每间40平米的厂房，每间房租才300元钱，这样算下来，光房租一项，每个月就节省下7600元。跟有关部门签约后，我们规划成独立一体的门户，前2间作为生产车间，以此类推，仓库一间，办公室一间，经理宿舍一间，女生宿舍一间，男生宿舍一间，食堂一间。定下后，由总部派来施工队进行装饰装修，路面硬化，车库、锅炉房、厕所、配套工程等等一应俱全。我在分公司里和员工一起时，我就跟他们讲法轮大法，讲按真善忍做好人，做好本职工作，告诉他们施与德的关系。因为我们住在农村，蚊子特别多，我关心员工生活上的事，严格执行伙食费管理，让他们吃好喝好，把结余的伙食费和卖包装物的废品钱，夏天给员工买统一的蚊帐和毛巾被。当员工轮换时，带着统一发放的蚊帐、毛巾被到其他分公司上班时，其他分公司的经理向老总打小报告，说我乱花公司的钱，用公司的钱去做好人。总部就派总公司会计以检查工作的名义来查账，结果发现账本上根本没有这项支出，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而且我所在分公司的伙食，职工们评价说是吃得最好的。老板到分公司来检查工作，在吃饭时他问我是如何做到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自己首先按真善忍做人，不占不贪，设身处地地为员工着想。从外地来打工的人离家很远，只有把他们的生活照顾好了，他们才能安心工作，才能干好工作。听别的员工讲，其他分公司的伙食没人管，饭做不好，员工不吃，全倒在食堂外面的大缸里，一天下来倒几大缸，员工们都出去买方便面吃，而我们这边的食堂外面没有大盆，更没有大缸，既不浪费，员工们还得到了实惠。老总的亲侄儿是个分公司主管生产的厂长，他轮换到我所在分公司工作时讲，我都盼着到这儿来，你拿我们当人。咱们公司所有的5个分公司我都轮换过，我们私下里都讲，总公司凭先进领导，我们一定都选你。其实我心里明白，是法轮大法不断改变着我，我感恩师父传给我们这么好的大法。回想那个时候，神州大地有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地方，环境就会自动地向好的方向改变。我一直坚信，法轮功学员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岗位，都会用他们的善念和善行造福一方。好，听众朋友，今天老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这些年来我从大法修炼中得到了无以言表的美好，而法轮大法也给我周围的人带来了福报。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几个真人真事。丈夫的姨父得了结肠癌，做了手术治疗。很多结肠癌患者都需要做化疗，还不一定保证能够治愈。我给姨父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并让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送了他录制好大法真相的 MP3。 他白天晚上机不离手，越听越爱听，越听越放不下，经常是 MP3 伴随他入眠。神奇的是，姨父手术后也没有再继续做化疗，身体反而越来越好。手术至今已经过去5年了，姨父仍然可以干农活，身体非常健康。有一年过年，丈夫的姨拉着我的手，主动跟我说，你把我和你姨父入过的团队给退了吧。2023年8月的一个早晨，我小叔子从梯子上摔下来，耳朵鼻子出血，瞳孔放大，不省人事，紧急送医院抢救。开颅后发现左右脑摔得稀碎，情况十分凶险。在5个多小时的清理手术中，医生下了无数次病危通知，术后转入专业医院，医生都觉得存活下来的几率很低，一直让家属做最坏的准备。弟媳修炼法轮大法，她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在整个抢救过程中，她一直在手术室和 ICU 病房外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救她丈夫。最后小叔子转危为安，后来小叔子慢慢有了意识，人搀着他能下床走路，能自己拿东西吃，对外界的情形有了一些反应。这样的结果医生都连连称奇。我女儿得了三叉神经痛，吃饭时一阵疼痛袭来，嘴都不敢动，更别说吃饭了。一开始由于不知道什么原因，差点去拔了牙，后来确诊后吃了不少药，但药的副作用极大，因为不断的犯困犯迷糊，女儿不能开车，有时开着车排着队就开始疼，人恨不能要马上躺下，一家医院甚至要给她做开颅手术。那晚女儿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经过分析，我们感觉手术并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甚至会出现危险。我对他说，你要信师父，信大法，就不要再去看病了，好好修炼吧，师父一定会帮你的。女儿下了决心，仅仅用了14天就消除了病业，走向了新生。这14天对他而言十分漫长，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他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听师父讲法录音，读转法轮练功，疼痛始终如影随形，疼得女儿不停地落泪，甚至全身颤抖。女儿坚持着不言放弃，再疼也学法练功，坚定地信师信法。短短的14天就出现了奇迹， 女儿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今已经4年多过去了，她再也没有过三叉神经痛。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愿天下所有的有缘人都能明真相，让大法的光芒照到世间的每一个角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站在正义一边，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6日。2021年9月16日下午，辽宁丹东镇安区检察院一名检察官到看守所给被非法关押在此的法轮功学员潘金女士做笔录。这位检察官说，公安指控潘金的罪名是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潘金说，这个罪名不成立。首先，他没有做任何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甚至是伤害自己的行为，是不构成犯罪的。其次，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也就是说，就是按照中共现行的法律，修炼法轮功都是合法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早在2001年就已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认定为造假新闻，是中共为栽赃陷害法轮功而炮制出来的伪案。最后，潘金对检察官说，希望你能依法办案，新出台的公务员法也明确指出公务员办案是要终身负责的。检察官说，我知道。第二天，也就是9月17日，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以现有证据不足退卷，驳回了公安对潘金所谓的有社会危险性的指控。潘金在被非法关押15天后获释回家。像这样的情况虽然并不是普遍现象，但是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仍然受到高压迫害的情况下，检察院退卷的举动是理智的，也是明智的。尤其在过去的20多年来，中共公检法系统在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根本上是不讲法律的，他们的口头禅包括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不要跟我讲法律，对待法轮功不能根据国家法律，要听政法委的等等。相比之下，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的退卷折射出的是明真相的法官、检察官不再继续充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打手和替罪羊。其实类似的退卷撤案早在2016年就已经开始了。据明慧网报道，2016年10月9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法院非法庭审屈树荣女士，律师辩护有理有据，公诉人承认中共当局提供的证据来源的非法，最后法院选择撤诉，检察院则选择退案。公诉人杜艳红说，你们聘请的两位外地律师太正义太有力了，这件事影响面太大了。再看另一起报道，2017年5月5日山东一起构陷法轮功的案件转到即墨检察院后，曾多次被即墨检察院退回公安，公安又换个罪名诉至即墨法院，即墨法院法官对此案全体回避。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大陆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至少有76名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和撤诉，2018年退卷达156人次，另有8人被无罪释放，2019年有186名法轮功学员被检察院、法院退卷，16名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撤案，2020年有8名被构陷的法轮功学员 在检察院撤诉后回家。截至目前，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退卷总数已超过420起，撤案的也有数十起。每一个理智而正当的举动都将在历史中留下一个记录。中共司法系统在2015年5月1日出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登记制，20多万人真名实姓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各个基层的公检法人员对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还有政府机关部门以及各个阶层的警察在和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大都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运动基本上集中在中共的党政机关领域，而从去年开始，倒查20年的刀刃向内运动集中指向了中共的政法系统，而这个系统是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直接帮凶。截至今年6月，总计有7万多名警察被审查。其实，在中共公安、法院内部，人们心底下都明白一个事实，倒查20年中落马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在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迫害的时期上位的，大多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这场迫害。截至今年10月初，曾经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头目的周永康、李东升、周本顺、张越、孙立军、彭波、傅政华纷纷落马，并且这一落马现象还在持续。表面上这些人被抓是因为腐败或者违法违纪，可是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善恶有报，这些官员都是因为参与迫害而遭到了天谴。另外，从今年以来，美国国务院第一次用制止对法轮功迫害的名义制裁了福建一基层派出所指导员，其后又制裁了四川成都的610办公室主任。可见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残酷迫害在国际社会上已形成共识，迫害难以为继。22年来，法轮功学员虽然被残酷迫害，承受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苦难，然而他们无怨无悔，仍然真挚地期望把真善忍的美好告诉每一个有缘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表面上在执行迫害任务的法官、检察官、警察等公检法系统中的人。在这些年中，很多公检法人员在与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被法轮功学员大善大忍的胸怀所感动，很多人重新认识了法轮功，有些检察官开始退卷，有些警察也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智慧地保护法轮功学员，他们正在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还有些公检法人员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当然，也还有一些执迷不悟，正打算一条路走到黑的，可是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正义法庭的法锤敲响，历史终究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绝不会让哪一个行恶之人漏网。天网已在收，何人能逃过？善恶在一念间，每一个人的路都是他自己走出来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清风的文章，站在正义一边，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宇。今天给大家讲三则古人坚守诚信的故事。一，天佑善心。徐少愚是钱塘人，光绪庚寅八月初，他向宜斋借了100元银币，没有立借据，只口头约定一年以后如数偿还。第二年八月初，徐少愚病倒了，危在旦夕之际，躺在病榻上的他一直喃喃自语：还钱的时间快到了，我如果死了怎么办啊？ 其妻听后对他说，你借的钱没有借据，没有履行约定的必要，你就不要愁了。徐少瑜说，他因为相信我，所以才没要借据，我怎么能自己不守信用呢？于是让妻子将家中的一柄玉如意和两件狐裘拿去卖了，共卖了90银元，又从别人那里借了10元，最终在约定的日期如数偿还给了遗斋。没过几天，徐少瑜的病痊愈了。答应别人的事，就应秉持真的原则，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做到，这是为人处事之本，是一种传统美德。看一看这些不惜身家性命而谨守守信重诺做人准则的古人，真是令人由衷的钦佩，神迹也可能在这些人生活里出现。第二个故事，季札挂剑。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也就是现在的江苏一带，算得上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虽然吴国在当时算是边疆，却被上天看中，选为孙子兵法的诞生地。吴越争霸的故事也发生在那里，它的特产也和战争很有关系。吴越出产精良的兵器，享誉当时的春秋各国。那时有首古歌谣叫《徐人歌》：炎陵季子兮不忘故，托千金之剑兮待秋暮。唱的是封地在炎陵的吴国公子季札，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季札是吴国第19世君王最小的儿子，季这个字有最小的意思。有一天，季札到鲁国出访，中途要经过吴国的附庸国徐国，宗主国的贵公子来了，徐国的国君自然热情欢迎招待一番。这期间，徐国君王喜欢上了季札的一样东西，他腰间佩戴的宝剑。季札的宝剑哪里吸引了徐君，如今已经无从知道。但是吴国的铸剑技术，从近年来挖掘出的文物中可以管窥，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等等，2000多年后出土，照样寒光凛凛。季札此去鲁国，还不是一般的出门，是进行国事访问，宝剑确实不能相赠。按照春秋战国时代贵族的标准，出门是不能不配剑的，不然就会像女子蓬头垢面出门，出席宴会穿拖鞋一样不合礼节。于是季札决定回国时再将宝剑送给徐君，不过他只是心下暗许，并没有说出口。一年之后，季札回到了徐国，却发现徐君去世了，可是宝剑还是要送给徐君的。后来他将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自己离去了。季札说，上次我经过徐国的时候，从徐君的神情上知道他很喜欢这把剑，但我还要出使，不便把剑献给他。虽然这样，但我在内心里已经将剑赠与徐君了，不能因为他的亡故就违背原先的承诺。古人知道，亡故的只是人的躯体，真正的徐君在季札真念移动之际，已经收到了这把守信之剑。所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天地都知道了，天地中的徐君当然也能知道。最后一个故事，恪守真义30年如一日。程允元，字孝思，他家世代都是淮南地区的望族， 父亲程勋著贩卖咸豆荚，往来于淮阳间，可生意日渐没落，于是放弃了这个行当，游学于京师北平。北平平谷县有个人叫刘登庸，当时要进京候选布曹的官职，碰巧与程勋著邂逅于旅店里，二人相谈甚欢，聊起家中儿女，于是双方缔结为儿女亲家，定下婚姻之约。当时刘女和程子还只是稚龄年纪而已。后来刘登庸任职河东蒲州太守，60多岁仍无儿子，衙署中唯有老妻与弱女奴婢数人而已。不久刘妻过世，太守倍感凄凉唏嘘，也得了病，临终前告诉女儿，淮南的程允元是你的夫婿，是经过我们两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你应谨记不忘。他死后，刘女扶柩归葬返家。程勋著自刘登庸就任后，不几年也故去了。程允元丧服期满，正打算到山西，听说岳父病故，就直奔平谷县而来，查访其乡里邻居，说刘女葬亲之后不知去哪儿了，留下几间老屋，至今门户紧闭。程子想，自己一身寒酸落魄，走了数千里路，手上的钱也快用尽了，这该如何是好？正为难之际，适逢一侠客慷慨解囊，赠以路资装备，这才得以辗转南归。而刘登庸也因为居官清廉耿介，死后囊中毫无剩余，刘女只好以待人缝纫，依靠做针线度日。邻里中的熟人大多认为她贤淑温婉，因此求婚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刘女每每以实相告，说自己早就有未婚夫了，而那些人根本不信。刘女有个姑母在金门接引庵出家为尼，刘女为了躲避说媒，只好偷偷前往庵中依靠姑母。老尼劝她也剃度算了，刘女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而且父亲于弥留之际还谆谆告知与程生有婚姻之约，侄女咋敢违背呢？所以我出于不得已，只能密寄销声投奔您而来，以杜绝乡邻悠悠之口。至于因为削发剃度而改变原本的容貌，那侄女是绝不敢听命的了。于是刘女从此深藏于密室，虽是三尺孩童也不得见，每日朝夕只是仰天默默祝祷，期望能见程生一面，就死而无憾。而程孝思归家以后，每日生计一发困顿，也有人劝他另行匹配，得个帮手共同奋斗。孝思神情郁闷，悄然不乐地回答，刘女生死存亡尚未可知，倘若死了，则这事儿就完结了，如果他还活着，一直为我守着贞洁，待字闺中，而我就这样在不明真相之下对他弃于不顾，绝对是不应该的。就这样，程孝思一人独处几乎达30年，年近50了，粗茶淡饭仍然不能自足。后来在漕运的船只上谋得授课一职，随着跑船南北往来，年年习以为常。乾隆丁酉年4月，舟船停靠于金门，孝思与船上的旗丁登岸到茶肆喝茶， 恰巧有人在谈论刘女之事，他仔细听着，终于知道了刘女的消息，马上到接引庵求见。老尼为他陈述始末，之后老尼又把程子的情况转述给刘女听。刘女却说，桃与梅生长的果实所贵之处在于及时采摘，以我这把衰老的年纪，仍答应与他缔结花烛，完成婚配，听闻此事者肯定沈笑迟冷，以怪异视之。我在此敬谢成君一番诚意，该怪我俩三生缘分浅薄，我还有啥话可说呢？程子诚心邀之再三，可他始终仍是不答允。程孝思无奈，就去到县衙，长吁短叹地告诉了当地的县令金之忠。金县令是个全心为民的良吏，听毕即刻直奔庵中，反复劝导小玉，并责以大义。第二天终于把刘女接进衙署，与程孝思成婚，结为连理。一个是旷夫，谨守道义，从无狭邪不当之有；一个是处子，怀着贞洁，不做失去时机之怨恨。虽然两人年龄都五十有七，却齿未动摇，发未苍白，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俩只是四十多岁而已。自古至今，真意之人不少，可从来没有像程刘二人，在相隔数千里之外，素未谋面，又音讯不通，生死不知的情况下，彼此却各自誓志贞洁守义，即三十多年仍如一日这样的表现。最终上天庇佑善人，在颠沛流离、连年困苦、百折不挠之后，为之成就天作之合。后来金之忠县令不但成全他俩的美事，更为他们申请经阳与褒奖，又考虑这对一夫真妇无盘缠归家，无以养家活口，首先捐出微薄的官俸，并倡议几位往日曾从事贩卖咸豆荚的商人及绅士共襄盛举，一时倾力相助者甚多，不管金银或物资，纷纷慷慨解囊。如此一来，夫妇俩得以买舟南返，构筑屋室，安置家产，朴素简约的持家过日子。有从淮南回来的商客谈起，说孝思回家后一连生了两个儿子，刘女快六十岁了还能怀孕，这又是前所未有，难道不是慈悲的上苍为了奖赏他俩的善良，想方设法为其曲意周旋、扭转、保护，不使他们有一丝一毫的缺陷，并以此事来劝醒世人该信守然诺吗？朋友，听过这个故事之后，您也许并不赞同这两位主人公用半生来信守承诺的做法，会认为他们太傻。可是中国的古人重视的是诚信，是一诺千金，是真诚的为对方、为别人着想。虽然经过了苦难，但这样最终得到的幸福，那一定是长长久久的，是会得到神明的保护和世人的赞赏的，而之前的辛苦付出也就获得了最佳补偿。今天的中国人真的是无法理解和想象这样的行为，在一个无神论充斥的国度里，人们更看重的是及时行乐和所谓当下的幸福， 而追求一时的快乐，甚至感官的刺激，往往留下的却是长久的内心的空虚，还有生活中各种各样无时不在的痛苦与不幸，身体上的病痛，经济上的匮乏，人际关系的苦恼，精神上的痛苦，欲望的无法满足。也许人们并未想到，这正是违背了神给人规范的仁义礼智信的行为准则，才会带来了各种苦难。反过来再看程留二人，坚守诺言，换得的却是下半生的幸福快乐，不是很让人称羡不已吗？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杨建生是世界七大著名女低音之一，她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考入了中国中央乐团，师从过世界知名音乐家沈湘，60年代世界首席男中音基罗贝科，70年代世界首席男低音罗西内梅尼。1994年他应汉堡歌剧院的邀请来到了德国，多次在德国举办个人演唱会。近年来在位于美国纽约全球瞩目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中，人们已经领略了他与众不同的优雅台风及独特的嗓音。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明镜作词一生作曲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
遥望故乡在东方，神州望故乡，望故乡。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